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764097风华正茂，我是你们久违的主播清风。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更新节目了。刚刚我听了听最后那期节目，发现那时自己还在为高三学子加油，真是很尴尬。六月七月其实是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就匆匆赶回家乡，设备也带不走，就没有办法调票了。所幸事情都圆满了，不错不错。然后今天我结束了在绍兴这边一个西语暑期班，整整持续了100个小时的课程，到今天终于上完。不管怎么说都会觉得轻松了一点，于是您的好友清风已上线。其实熟悉我的听众应该都能估计到我很快上大四了。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上大四意味着什么，没错，论文、实习、忙碌，真的特别特别头疼。而我又给自己定了两个新的目标，考 DELE 和考驾照，所以我真的是准备忙死的节奏。不知道有没有同事准大四的同命狗听我的节目呢，大家互勉吧，加油。同时很快就要到开学季，我想这期节目应该为我们的大学学弟学妹们指个路。不管你上的是什么等级的大学，别忘了你入学的初衷必付出，尽管那很难。来自一直特立独行的猫的名校和非名校最重要的差距，悄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一，名校和非名校的差距不是收入不同，而是思维方式和做事标准。最近高考出成绩，很多人在报志愿，我收到一些来信，都是高三学生，信中说：星姐，我高考成绩一般，只能上二本，但当年你也是二本毕业的，我觉得我毕业时候能跟你一样好。不是，你等等，听我说，我是二本毕业的，可能你觉得我现在还挺好的，但我依然觉得我跟那些名校的同学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毕业后的薪水，也不是学业水平的差距，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做事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没法清楚地描述这种差距，一直到我最近读了《精进》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描述得非常贴切。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标准来自于他的内心，而大多数人却受环境所左右。一个年轻人进入一所不那么优秀的高中，对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而这种做法对他们的人生也许是致命的。那些考入二三流大学的学生，因为高考本身带来的挫败感，二三流高校学生的身份设定以及环境暗示，不称职的老师所引发的失望，以及学生间放任自流的气氛的带动作用，都容易让他们在一个低标准下自觉满意地度过每一天。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到大三大四在北大交流学习时候的感受。在北大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老师多牛，学生多聪明，而是一种大家都相互积极努力的氛围。比如期末考试过后，自习室依然灯火通明，上课永远人满为患，课间20分钟换教室的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叼着面包奔跑的人，每个人都毫无时间观念的疯狂学习，参加各种活动。在我眼里，他们永远充满斗志，谈起各种竞赛和活动都特别兴奋，每天从睁眼就忙得不可开交，到晚上1-2点睡觉都是常事儿。没人抱怨自己辛苦，也没有人抱怨生活艰难，大家每天都忙得鸡飞狗跳，但又特别的开心的样子。我一直记得的是这种从每个人身上散发出的生活学习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不由得带动着我，虽然我跟他们的差距很大，但也不断激发我向他们看齐的标准。直到现在， 我一直用我所能见到的周围最牛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也经常做不到，但这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在自律和自省中生活，辛苦，但总有很大进步。我的大学是二本学校，也有一些二本学校的校友给我写信，说一些现状，比如自己努力学习就会遭到周围人的排斥，同学们都抱怨老师不好，天天宿舍睡觉，学习氛围很差，只有考试的时候才努力学习等等。而个别一些稍微努力点的同学，如果不去看看外面真正的世界，就会觉得自己相当不错了，或者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同学们孤立排斥，可能是自己的错。其实每一个同学进入大学的时候都怀着努力学习的心态，一二三本都有好学生，也都有努力勤奋的人，但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消失了一大半呢？其实就是精进里面的几句话，对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在每一个低标准下自觉满意地度过每一天。二，为什么明奇喜欢要名校的学生？为什么明奇喜欢要名校的学生？非名校表示不服，当年我也觉得不服气，非名校的同学也有努力的，为什么要一棒子都打死呢？进入社会久了我才明白，其实民企要的不是那么高的 GPA 成绩，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就像年薪百万的年轻人都是怎样生活的一文中描述的，那些年薪百万的年轻人，他们拿着高薪却依然选择为了工作到深夜，并且他们的状态很不一样，每天都为自己让社会变得更好了一点点感到振奋，非常积极。他们的辛苦不叫辛苦，也不为百万年薪，辛苦是他们获得自我实现的途径，自我实现是他们无穷快乐。这世界就是一波人在昼夜不停的高速运转，另一波人起床发现世界变了，是不是感觉逼格老高老高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上班稍微努力点就开始讲究公平，自己不得志就开始抱怨公司和领导，下班后看几页书就觉得自己特别上进，辛苦上几天就觉得自己要赶紧去享受一下生活，加几天班就担心自己会不会过劳死，遇到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郁郁寡欢，仿佛遇到了天大的人生难题，磨磨唧唧解决不清，看见牛逼的人也会心生羡慕，但总也突破不了，努力也总得不到要领。当然这话不能说死，名校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牛逼，非名校也有出类拔萃的英才，但就大范围来讲，一个人受环境的影响会非常之大。精进里面还讲了一句话，一个二三流大学的学生能够勇敢以名校学生中档以至高档水平来要求自己才是恰当的做法，他也一定会从中受益。我把这句话发给一个大学老师，他跟我讲太难了，我就这么要求我的学生，但层次差异太大了，大部分学生理解不了，也许毕业后才会理解吧。不过毕业后估计也很难理解，在学校都对自己没有要求，进入社会环境更嘈杂，以后就更难了。所以努力的人总显得那么不合群。三，越能干越努力，越有钱越上进。前几天回老家，我姐问我，你觉得北京跟二三线城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说北京根本不用跟二三线城市比，北京自己就有不同层次人群。我总结就是几个字，越能干越努力，越有钱越上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朋友来找我商量点事儿，他还有50天生孩子，而且双胞胎，姐妹儿已经财务自由很多年了，在怀孕期间又开了2家公司，要创建一个女性理财平台。你可能会问，这都什么人啊？这就是普通人啊，那些已经财务自由的、有钱的、能干的普通人。进入社会10年8年后，名校和非名校带来的名气和基础学历教育的差异渐渐就不明显了，更多的是个人经验、经历以及社会化程度的较量。有的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有的人越来越找不着北， 甚至日子越来越惨。而造成这一切的差异，最主要的是来自人的精神内核。简单说，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你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还是一个爱抱怨、懒散、怠惰的人，直接决定了你以后的全部生活。此时此刻，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半来自于进入社会后对自身的要求和改变，一半来自于从小到大养成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前者改变的几率非常大，但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很多大学一般，但进入社会很优秀的精英，都来自于此。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和历练，重塑了一个进入社会后的自己。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出自名校的氛围，一直以来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而他们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层次和圈子当中，同学同事都是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在领导人或者民企当中，他们都手拉手一样成批存在着。但无论这些人他们多有钱，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特别努力，特别勤奋。这种勤奋不仅仅在自己身上，还在自己的伴侣以及自己的孩子身上。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一个社会知名人士，老公是知名摄影师，有一个5岁左右的女孩。他跟我提起等孩子大一点就要上很多的培训班了等等。他列举了自己女儿上的比如舞蹈、钢琴、马术、跆拳道等5项。也许你会说，孩子太苦逼了，他会快乐吗？答案是他女儿超级快乐，每天都过着小公主一般的日子。幼儿园一放学就着急着去各种培训班里，还经常主动提出学这学那。他妈妈看他实在没时间，才哄他长大点再去。你觉得苦，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学习和生活很苦，才会觉得一个小孩子学那么多会更苦。而在这些人的生活里，好奇心强、努力、勤奋、积极向上就是常态，这也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呀。我们很难明确而苛刻地讲名校和非名校带来的差距到底是什么，是毕业后收入水平还是生活水平的不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思维方式和做事态度上来看，名校所带给人的自律、进取、积极、勇敢，带给人的影响可以是一生，甚至是几代人。金钱很难传承很多代，但精神却可以永远流传。即便是那些非名校但依然在社会上取得不凡成就的人，他们也拥有同样的精神和气质。这些通过自我变革和付出巨大努力之后重塑起来的优秀者，他们和那些名校出身的优秀人才一起活跃在人生的舞台上，创造自己的荣光。当然，那么非名校的还没什么荣光的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文中的那句话，普通2、3流大学的学生用名校的标准要求自己，普通人用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没能成为特别棒的那一个，那也一定好过现在的我们自己。我在新东方精神里读到一句话，你要用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地走到牛人当中去，拉近和牛人之间的距离。当你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时候，你才能成为真正的牛人。我不知道听完这期节目对大家是否有帮助，像我也没有考上名校，所以特别理解非名校学生的那种强烈的心理落差，不甘心， 还记得当时发现自己落榜了，还萎靡不振了好几个月，朋友和亲人都非常担心，那样的挫败感真的很不好受。然后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好好上大学博回来，可慢慢的也如金经理所说，进入一所不那么优秀的高校，对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的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所幸还是勉强过得去，不至于堕落。转眼我的大学生活也到了尾声，希望在大学和还在来大学的路上的同学，在来之前好好的给自己立好标准，多交朋友，多去名校观摩，看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在学习提升自己这件事情上永远不要满足。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转眼快开学了，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和标准，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让自己骄傲的人。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 FM764097 风华正茂。如果你想与我互动，欢迎在留言区弹幕区活跃。就这样，我们下期见，拜拜。
钱都满，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你锁了。